第五章，专注每个当下。你无法阻止波涛起伏，但可以学会冲浪。这是卡巴金《当下繁花盛开》那本书里头的一段话。自我慈悲的第三支支柱就是关照 mindfulness。 关照指的是清楚明白且不带批判的接受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换句话说，就是面对现实，看清事物的本相，不多也不少，才能用最慈悲最有效的方法回应现有的境况。停下脚步，留心苦的时刻，要宽容地对待自己。首先必须觉察自己正在受苦，因为没有感觉就无法进行疗愈。如前所述，怀有罪恶感，觉得缺陷，哀伤、寂寞的时候，就是该用慈悲心对待苦的时刻。但人总是无法认知到这一点。你看着镜子，觉得自己太矮，或者是鼻子太大。这个时候，你会不会告诉自己，这种不足的感觉很难受，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里面，指责你的绩效太差。这个时候，你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会是安慰自己。我想，多数的人都不是如此吧。达不到目标固然痛苦，然而心念往往会聚焦在失败的本身，而不是失败导致的痛苦。两者的天差地远，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是不满意的，注意力就会立刻转移到这些缺点。加上一般人缺乏洞察力，就更没有办法觉知到这个苦是来自于感觉到自己不完美，更不要说是用宽容悲悯的心来回应。日常生活里头遭逢变故，即使错不在自己，人们对于自己的态度也经常出奇的粗暴。不论是亲人重病，或者是坐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，大部分的人就算不自责，也会立刻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危机，跟医师约诊，找保险公司等等。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必要的，但是觉知这些事情让人心力交瘁也很重要。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停下脚步，做几个深呼吸，认知自己正在受苦，需要宽容关爱的回应， 倘若这个苦没有受到注意，压力和忧郁就会有增无减。多数的人都把所有的精力用在解决外在的问题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内心需要重新振作起来。事实上，人类的生理设定就是离苦趋乐，所以一旦遇到痛苦，就会立刻的想要跳开，很难直接的面对痛苦，保持原状的去体会这个苦。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封闭自己的情绪的原因，一切都是自然的反应。贾克伯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习惯避开冲突，只要有人一显露出不高兴的样子，他就忙着去安抚，因为他不喜欢面对任何激动的情绪。贾克伯是个好人，母亲以前是知名的电视演员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演艺事业里面。他工作的时候，常常把贾克伯丢给保姆照顾。贾克伯潜意识里很气妈妈总不在身边，把事业看得比儿子还重。而另外一方面，他害怕自己会真的怨恨母亲，彻底破坏了亲子的关系，于是又持续地压抑着这个怒气。数年前，贾克伯罹患忧郁症，开始接受治疗。透过治疗师的协助，他终于了解自己对母亲的埋怨犹如一口深井，而他的忧郁问题部分正是来自那口深井，以及他为了压抑这个怒气所花的精力。为此，他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只不过，当贾克伯终于愿意面对自己愤怒的时候，他不是用关照觉知的方法来看待这股怒气，而是怒火中烧，陷入狂怒的状态。一想到母亲对待他的可怕方法，心中的那把火就越烧越旺。他开始把母亲视为自恋的怪物。总之，他陷入了歇斯底里中，而不是平心的自我关照。当人们首次处理不易面对的情绪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这种极端的钟摆现象。带着苦逃开，多数的人都会有这种压抑情绪后来爆发的经验。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入戏太深，因为他把它是留下来了，叫 over identification。这是自我意识被情绪反应隐藏和同化，以至于整个现实被情绪反应吞噬了，心里完全没有剩余的空间。啊，天哪，我太激动了吧，干嘛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？没有办法退后一步，客观的观察正在发生的事，而是迷失在最激烈的情况下。想法和感受看似对现实的直观，却忘了自己正把低落的情绪加诸在这件事情的事身上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妈妈和婆婆同时来到我家，开我的车带我儿子罗恩出去玩。我的车是不用用钥匙的银色 Toyota Hybrid， 只要把车钥匙靠近车门， 门就会自动打开。这个新技术让两个老人家有点紧张，不太信任他。他们下车去玩回来，回到停车场拿那个神奇的钥匙靠近车门，门果然没有打开。我妈试了又一遍，车门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她说，看吧，这些新奇的装置就是靠不住。他们两个很懊恼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他们打电话到当地Toyota的经销商，对方请他们就近找锁匠。联络上锁匠了之后，他们看到停车场的一位保全，便开口问了对方：先生，我们的 Toyota Hybrid 这个奇怪没有钥匙的，没有办法打开车门，你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？那个人看了看钥匙，再看了看车子。太太，你是说 Toyota Hybrid 吗？这辆车不是 Hybrid， 也不是 Toyota。原来我的车停在三个车位之外。套句墨剧大师佐别林不朽的名言：人生以近距离特写的镜头来看是出悲剧，但用长镜头来看却是一出喜剧。我称这个过程叫入戏太深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过分入戏，说得更精确一些，就是反应过度，在关系到自我意识的时候格外常见。好比说，我必须做一场公开演讲，并且感到万分紧张。那么想到这个演说的时候浮现的感觉，往往就会大幅扭曲现实。我不只注意到自己正在紧张，可能还会浮现自己被排斥、嘲笑，甚至被丢鸡蛋等画面。导致情绪过度反应的原因，通常就是试图避免看到自己有缺陷或不够好的念头。自我认定受到了威胁时，事情的严重性就会随之膨胀。最近我把国税局寄来的一张重要的缴税证明搞丢了，那是几个月前我申请的，对方才刚进来，而且申请证明的期限快到了，我正准备把它交给会计师，无奈现在反而却遍寻不到。我找了又找，徒劳无功。接下来便惊慌失措，焦急不已，真是糟糕透顶了。这下子麻烦大了，我开始生气，身形不宁，换句话说就是失去理智。这种反应的背后是害怕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害怕自己缺乏有条理的组织能力，邮件总是像秋天落叶的那样一直落在厨房的桌上高高的堆着。这种惧怕重新缠绕着我，所幸我很快的知觉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能够关照自己的反应。是的，我为了搞丢缴税证明而焦虑，那事情有那么严重吗？我可以再向国税局要一本银本，麻烦归麻烦，但又不是世界末日。于是我决定停下来安慰自己一下，告诉自己这个状况难免会发生。过了几小时，老公回到家，一脸局促不安。他告诉我，他不小心把购物清单写在国税局信封的背面上，所以他并非真的不见。我没有指责他，反而对这一件整个事情一笑置之。如果我仍在那个和自认为自己无能的自我批斗里面挣扎的话，可能 就会忍不住责怪他了。我们有多常小题大做，有多常制造比赛比实际情境更严重的幻觉。如果能关照恐惧和焦虑，而不是过度认定的话，就能让自己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痛苦。正如同17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说过的，我的人生充满了可怕的不幸，而其中大部分从未发生。关照把人带回当下的这一刻，提供平衡的觉察。平衡的觉察形成了自我慈悲的基础。关照宛如清澈平静、没有涟漪的水池，详实的照出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关照不会让人在个人的连续剧里面感到迷惘，而是用更大的视角观看所处的境况，不至于受不必要的苦。